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过去的一周有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就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18周年纪念日。尽管中共当局一直试图掩盖并让人们淡忘18年前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但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在此时举办以拒绝遗忘为主题的活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为您报道悉尼民众纪念六四的情况，另外还将为您介绍墨尔本第一家社区广播电台，以及布里斯本的第一家私立美容美发综合学院。提到悉尼的拉普鲁斯，人们都会联想到汤姆克鲁斯演的《碟中谍二》里那美丽的海岸风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拉普鲁斯看一看，不过不是因为美丽的风景，而是那里有一个由当地小学生参与撰写的一本新书的发布会。
5月29日下午2点，位于澳大利亚悉尼东部拉普斯公立小学举行了儿童新书《Yera 和他要命的狗 Damon》的发布会。这本书写的是有关于住在拉普斯的女孩 Yera 和她的宠物狗 Damon 的故事。由于宠物狗 Damon 顽皮的习惯，给父母和邻居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Yera 必须尽快找到一个能够训练狗的人，否则 Damon 将被送走。这本书反映了居住在拉普斯的人们真实的生活和城市景观的写照。拉普斯对于悉尼的土族人具有深刻的意义，上千年来土族人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地居住在这里，土族人在这个区的人口占据35%。此书特殊的地方在于作者安妮塔·黑斯选择了让拉普斯学校的35名小学生共同参与撰写，这些学生大多都是当地的澳洲土著人的后裔。在采访中，作者安妮塔谈了和学生一起创作的情景。
Kids do walked into the classroom and said, "Right, this is how old she is. This is her name. You tell me what she likes to eat, what she likes to wear, what she does on weekends, what she, who her family is." So they created who she was as a character. They created her life and her lifestyle based on what they do as young people.
整个书的创作过程经历了3年，它的与众不同来自于它的原汁原味和生动性，很多都是用当地习惯口语所描述的。几年来，主要协调和组织这个项目的老师贝弗·帕克女士对学生参与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励。她认为孩子们不仅能从过程中真正体会和学习到写作，更珍贵的是能够让孩子们看到写一本书的全过程。她并指出这一项目完全激发了学生的动力和他们热忱的参与。
It was great. The children just couldn't wait to read it when it came back. In draft form, we read it first.And then to see the book and to see their picture in it and to see all their names as authors, it's been wonderful. It's just been a positive experience all round.
We just had fun, eh? Yeah, we just had fun writing the book, eh? Having a good time, yep.
前来祝贺的特邀嘉宾，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总督玛丽·巴什尔特别表彰了参与的孩子们。他还表示非常的喜欢这本书，因为孩子们作为作家的参与是那么的有意思。他并称这是小朋友参与写书的首创。
This is a wonderful achievement,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themselves, because this will also encourage their achievement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every way, not just in writing stories.
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的到来已构成了澳洲历史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悉尼海事博物馆要设立和收入欢迎墙的原因。
5月27日清晨，800多人聚集在悉尼达林港，等待着欢迎墙的揭幕仪式。这项活动是由悉尼海事博物馆发起的，为了纪念那些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第二祖国的外来移民。仪式由海事博物馆馆长玛丽·路易斯·威廉主持，他认为欢迎墙是一个
celebra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rather than static places where you just look and learn.
揭幕仪式的嘉宾是具有传奇色彩的72岁澳洲歌手卡曼。
I celebrated something that is very, very special, my 40th birthday as an Australian citizen.
25th December 1957. I couldn't speak English. I still don't speak English. But I'm an Aussie with an accent, I call myself.Always was. This is my country. This is my home. Thank you.
Our home is good by sea. Our land abounds in nature's gifts. All beauty rich and rare. In history's page, let every stage advance Australia.In joyful strains and let us sing. Advance Australia Fair.
整个欢迎墙最多能容纳3万个名字。每当一块欢迎墙写满了名字之后，就举行一次揭幕仪式。
We have 2 unveilings each year, and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one of our small ones, but as you can see,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here, around about, you know, 800 or 900 people here today. It is more popular and more personal than I ever imagined it would be.
To me, it's the people. You know, it is never the geography. It is the people that you meet and the friendships that you make.Of course, not everybody will be your friend, but in this country I've met some people who were so good to me.
Just, you know, just to remember all the people who came from overseas. This is my grandson. Yeah. When I was young, you know, to go to the beach, the football, going around, you know, the weather's very good, the people are very good.
这座100米长的欢迎墙从99年第一次揭幕开始，到今天已经被刻上了16218个移民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788年第一批来澳的移民。
Great country,
Aussie, Aussie, Aussie.
Today we're here for the unveiling of my father's name. He came in 1951. That's Stefano Rossitano, and we're very proud to be here today. Unfortunately, he's not here with us today because he's away, but.Yeah, it's really great. It's a great thing.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go on.
As the grandchild of my grandfather, we're very proud that he's on the wall, and we're proud to be Australians, and we're so happy that he came to this country so long ago to start his life here, and we're very happy.
据说在澳洲，美发师跟护士、教师一样，属于供不应求的职业，所以美发学院的毕业证书可为技术移民加分。您要是想移民澳洲的话，不妨考虑学习美容美发的技能。
美容美发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流行时尚。布里斯本第一家私立的美容美发综合学院于5月25日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皇后街的商业区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两场由该学院学生自行创作设计的美发化妆成果汇报表演，演出吸引了在市中心休闲和购物的人们。身穿制服的学生，有的在台下发放宣传资料，有的在台上表演，还有的在实习岗位上示范。每一环节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记者利用成果汇报表演的中场休息，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密美容美发学院。学院内装潢典雅，设备齐全先进，还备有新潮的美容 SPA 教学设施。学院执行总监陈小姐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
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您好，我是陈韵如，就是密健康美容美发学院的执行总监。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密健康美容美发学院的成果展，就是学生他们所有作品的展现。美发的学生呢，他们会依照他们自己的主题来做这个美发的呈现。那他们把他们的主题想好了之后呢，把这个作品 交给我们这个美容的单位，那美容的学生呢，他们就一起计划说这样子主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化妆来配合他们的头发。有十组的学生，他们做的不同的表演，也就是他们的成果以及他们创意的展现。
为了鼓励台湾移民海外创业的精神，台北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田处长夫妇也到场观看，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那么刚才所看的都是他们学生所设计的服装表演，大家看出是别出心裁。那么我们实在可以看出第二代的台湾移民在这里又开花结果了。谢谢。
每个成功的事业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有近200名学生的蜜健康美容学院，4年前刚开办的情景会是怎样的呢？
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只有4个学生，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大概快要200个学生，所以我们的成长呢，每年几乎是成长是200倍。
现在他们的美发毕业证书已经被政府认可，作为技术移民的技能考核证明。而且
那我们也得到很多政府的补助，比如说是 Australian School Voucher， 是对这个澳洲的低收入户，如果说学生他们想要找工作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政府补助全额让学生来学习。那我们另外也有 Australian Apprentices 的这个补助，就是学生呢可以做来我们学校念书，来做学徒，然后一半半工半读在我们学校上课以及实习。
6月3日、4日，新移民众分别以座谈会和烛光悼念会的形式纪念18年前死于坦克和子弹之下的学生和市民。人们说，18年的历史已让人认清，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真正告慰64死难者。
与往年一样，勿忘64的纪念活动在悉尼的一家天主教俱乐部里举行，共有60多位民众参加了讨论会。勿忘64讨论会由孙立勇主持，他曾因组织出版地下刊物，为64惨案鸣不平而遭中共当局重判7年牢狱。当年的海外学运领袖杨军表示，18年来的事实告诉人们，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是没有出路的。
最起码6418年到今天，我的体会就是，我从内心里就觉得，能做什么事情彻底解体中共，能做什么事情彻底的打倒共产党，让我们真正的迎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让我们真正的承传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真正的优秀的文化。
他叫任雪冰，曾经亲眼目睹了64屠杀现场，并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
连虎狼也溺爱妻子，而共产党禽兽不如，这个滥杀无辜的邪灵永远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胡谷凤先生曾经是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的老师，他说由于多次接受大纪元等媒体的采访，并揭露中共的邪恶，近来连续遭到死亡威胁，为此他表示了极大愤慨。
我认为我自己有良心，我不说假话，我绝对不会低头的，我跟你讲。
3个多小时的讨论会非常有序，人们在反思64运动失败的原因时，也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到会者普遍认为，与中共谈民主转型等于与虎谋皮，只有从根子上彻底解体中共，中国人民才有出路。6月4日晚上7点，一年一度的64悼念活动在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前举行。悼念者点上一排蜡烛，并将烛灯摆成64的字样。人们通过默哀、演讲、控诉来表达对64死难者的敬仰，也对中共的残暴表示了愤慨。
今天我很高兴在这里有这么多我们的同胞们来到中国驻悉尼的总领事馆门口，我们在这里用烛光晚会的形式向罪恶的中国共产党表示强烈的谴责。
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体中共，要有一个没有中共的新中国，就是我们要彻底的埋葬中共，去告慰我们那些64的英烈。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1989年6月4日
这一天敲响了共产党灭亡的丧钟。
正在悉尼做文学交流的诗人贝岭也专门赶到悼念现场，以朗诵一首诗来慰藉六四的英灵。
我目睹的暴力过去了，它滋生的果实被恨的潮水洗劫着，一个预言再度呈现。苦难完整而安详，连同我的疼痛，他们僵立在时间的钟摆下，整整一支队伍的葬仪。
悼念活动接近尾声时，人们一改往年的那种宁静，一起高喊口号：
打倒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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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共产党。
除了移民多多之外，各种各样的义工网络的存在也是澳洲社区的一大特色之一。下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墨尔本第一家社区广播电台就拥有140名义工，他们支撑着电台24小时的全天候运转。
3MBS 电台是墨尔本第一家社区广播电台，也是墨尔本第一家调频广播电台。1975年 3MBS 电台获得了全天广播的执照，现在有140名义务工作人员，每周大约有14万听众。
So the station itself began back in 1975.
1975年，一群古典音乐爱好者赶到，当时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没有播放多少古典音乐，商业电台也不再播放古典音乐，六七十年代的澳洲广播电台也基本上停止播放古典音乐。3MBS 电台的创办人布莱恩·凯普纳开始游说政府颁发社区广播执照。他当时表示，既然商业电台不再播放古典音乐，应当颁发一个执照允许成立一个电台，同时也可以支持澳洲的古典社区音乐。经过多次游说和推广活动之后，在1975年 3MBS 电台终于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全天广播的社区广播执照。目前电台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有演播人员主持广播节目，很多节目都是提前三个月准备。现在 3MBS 电台每周二在电台的演播室内进行一小时的现场音乐会表演直播，电台着重于播出古典和优雅音乐，也非常支持墨尔本当地的古典音乐社区的活动。 现在我们是在电台的 CD 馆，这儿收藏有大约13000张专辑，其中有约2500张是澳大利亚音乐家表演或作曲的专辑。电台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存放20000张 CD。3MBS 电台主要的听众群是年龄在55岁以上的人，我们一直在努力拓展新的听众群，所以我们播出教育节目来吸引新的听众。电台请了年轻的表演者和年轻的节目主持人，甚至培训大学的古典音乐教师来播出节目，这样他们就可以到电台来义务帮助制作节目。3MBS 电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义务工作人员的奉献。电台有140多名义工，只有10名电台的员工，多数并非全职工作。从很大程度上说，电台是一个义工组织，总是在积极收纳新的义工加入。可以想象一下，管理140多名义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项目，所以电台正式员工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如何管理好义工。某些义工也参加管理。
是的，我退休后想再做点事情，所以就成了一名义工。我一直收听 3MBS 电台的广播，也给他们写信说我想成为电台的一名义工。后来他们给我寄来了申请表，要求我提供所有关于我喜欢的音乐和我想做什么。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面试，他们问我是不是愿意到电台的音像馆工作。我过去的工作是一名图书管理员，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想制作节目，我想做一名节目主持人也挺有意思。我接受了相关的培训，他们也测试了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们后来让我与有经验的主持人一道主持了一些节目，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逐渐有了自信，也更熟悉了主持人要做的事情。后来有人对我说星期三早上节目缺少一名主持人，问我是不是愿意做，我就问那档节目开始的时间，他说是早上6点，这样我必须每天早上4:30就起床，以便准时赶到电台制作节目。我早就习惯了早起，我工作3个小时做出一个节目，然后我就自己主持。早上人们打来电话说我喜欢你的节目，我喜欢你播放的音乐。哎呀，这件事情真是棒极了。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差不多18个月了，已经主持得非常自信，也很放松了。
我在3MBS 做 volunteer 的工作大概已经有1年半了。我在墨尔本念 master， 我的 background 有学 radio， 所以在澳洲能够进入广播电台或是电视圈，以 Asian background 会比较难一点，因为我们还是会有语言上或者是文化上面的差异。那我想说，如果要进入这样子的电台，这样子的 environment， 也许就是从 volunteer 开始。所以我是从控音开始做，然后就做 production， 就是做制作的工作，然后从小小的单元开始做起。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